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十一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正直又固执的船长司马雷托，最后终究还是担任了西斯布纽拉号的船长，而且准备出航。今天我们就会听到出航之后，船员们在海上每天每分每秒紧密地生活着，彼此之间也开始出现摩擦和不和之处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十一集，出航。船长司马雷托跟李富哲以及崔劳尼先生说完了他的用意之后，转身离去。望着司马雷托的背影，李富哲医生由衷地说：
崔劳尼，想不到你竟然能够网罗到像他这样正直的人呢。
崔劳尼先生却回答：
可是他的胸襟太狭窄了，没有容人的雅量啊。李夫哲啊，要不是你在这里，我早就叫他滚蛋了。
崔劳尼先生显然余怒未消，医生很有信心地说：
好，咱们等着瞧吧，日久见人心。
当大家为了安排铺位、搬移弹药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希尔佛和最后几位船员也来了。看到大家忙成一团，希尔佛问：
这是怎么回事？
一个水手回答：
我们要把武器弹药搬到船主的卧舱去。
哦，糟了，这样我们就赶不上早朝了。
船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甲板上，说：
是我下的命令，你可以到厨房准备了，船员们待会儿要吃饭。
是。
希尔佛行过举手礼后，就到厨房做饭去了。船长继续监督大家工作，忽然看到吉姆望着回旋轮发呆。船长说：
喂，小听差，到厨房帮忙，我的船上不准有闲人。
吉姆虽然顺从地跑开，心里却和船主崔劳尼先生一样讨厌这个严厉的船长。那天晚上，大家忙着打包、整理和补给物品，直到东方发白，潮水上涨，水手长才吹起口笛，命令船员放下绞盘机的横柄，准备起锚。没多久，桨帆已鼓满了风，两旁的船只和陆地缓缓地往后退。西斯布纽拉号向金银岛出发了。刚开始一切都还很顺利，船的性能很好，船员各个矫健能干，船长也很称职。偶尔希尔佛还会教大家唱唱水手歌，解除思乡之苦。不过渐渐的，大副阿六就露出本性来了。他经常红着脸眯着眼，醉醺醺的倒卧在甲板上，不但没有办法指挥部下，还成为大伙儿取笑的对象。船长深切斥责了他几次，他却始终我行我素。医生和船主不明白阿六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酒，几回明察暗访仍然不见端倪。 在一个起大风浪的夜里，阿六突然失踪了。船长说，
这个酒鬼八成是掉到海里去了，得找个人代替他的职位。
大副的职位后来由水手长安特生兼任，一些紧急的事务则交由舵手汉兹处理。负责大伙儿三餐的希尔佛人缘很好，大家都叫他油抹布。他不但做事勤快，碗碟洗得干干净净，厨房也是一尘不染，所以很得船主的欢心。煮饭的时候，他会用皮绳把拐杖套在腰间，然后把拐杖的另一端抵住船舱墙壁的下方支撑身体。这样一来，不但两手都可以灵活运用，而且任凭船身怎样摇晃，他都能像在陆地一样平稳。另外，他还利用轮轴在甲板上装了两条绳索，只要拉动绳索就可以快速行动。有一天，希尔佛把吉姆叫到身旁，
过来孩子，来看看我的弗林特船长。
希尔佛揭开一块遮布，笼子里竟然是一只鹦鹉。
西班牙银币，西班牙银币！
鹦鹉不断地发出叫声，直到希尔佛把遮布重新盖上，它才闭嘴。吉姆兴奋地问道，
哇，好漂亮的鹦鹉哦，它几岁了？
哦，大概有200岁了吧。这种鸟是很长寿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叫它弗林特船长吗？因为它曾经和那个著名的海盗一同航海，到过马达加斯加、马雷巴、几内亚等地，并且参与过打捞沉船的工作。它就是在那时候学会说西班牙银币的。
这时候鹦鹉又说话了，
滚出去，滚出去，笨蛋，笨蛋。
希尔佛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来，丢进笼子里。鹦鹉一看到糖立刻住口不叫，低头啄糖吃。
孩子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只老鸟会说粗话是因为它以前跟错了人，你以后帮我慢慢教他好不好？
从此吉姆只要有空就会去找希尔佛聊天或是逗鹦鹉玩。在航向赤道的途中，西斯布纽拉号遭遇到几次风暴，幸好都安然度过。而船长崔罗尼先生对待船员也很慷慨，只要他知道哪一天是谁的生日，就会吩咐希尔佛准备葡萄干蛋糕庆祝。此外，甲板上还经常放着一桶苹果，喜欢吃的人可以任意取食。斯马雷托船长对于船主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，他对医生说，
姑息水手不容易建立威信，这样下去啊，是一定会出问题的。
船主知道了，气得不得了，他说，
哦，那个人啊，如果再啰嗦，我真的要翻脸了。
还好他们两个人的看法虽然格格不入，但在医生的转环下倒还一直相安无事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先听到这咯。在明天金银岛的故事中呢，我们会听到一个非常惊人的转变，那就是呢，船上竟然有人在秘密进行叛变的阴谋哦。在船上的这些水手们，其实当中有海盗混了进来，而且他们已经秘密进行了一个组织，策动叛变。到底是谁呢？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